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后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愿大家平安，我是张晨，也是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后书的时间。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打开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看第八到第十一节。这里说，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上一次我们看了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到第七节，第五到第七节描绘了信徒属灵生命成长的蓝图。在第八到十一节是告诉我们，按照这蓝图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益处。这里彼得提到了三个好处。在第八节他提到了第一个好处，就是不会闲懒不结果子。闲懒的希腊原文是指没有工作无所事事。不结果子当然跟闲懒有密切的关系，但两者不是完全一样。今天很多人因下岗找不到工作，这是社会的一大问题。但你是否知道，在教会里失业的人数往往比社会还要严重？如果你做基督徒已经很多年，你在教会里找到自己的侍奉岗位了吗？还是说你一直以来都是无所事事，对教会没有什么贡献？为什么你在教会里会是无所事事没有贡献呢？那是因为你缺乏这些属灵素质，所以神不能将任何工作交托给你。所以在教会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些基督徒就忙得不亦乐乎，而有些则是游手好闲。遗憾的是，游手好闲的基督徒往往是占了绝大多数。基督徒不应该无所事事，但如果你缺乏属灵素质，神就没有办法把工作交托给你，结果你只好下岗待业。下岗的时间长了，自然就会变得闲懒。所以当你看到其他人都参与侍奉，自己却无所事事一事无成，你不要感到困惑。其实不是神不让你参与侍奉，而是因为你缺乏属灵素质，所以不能胜任神的工作。 刚才我说闲懒跟不结果子是有密切的关系，但不是完全相同。有的人事务繁多，整天忙忙碌碌，但却没有任何成果。他们非常忙碌，从不偷懒，但就是不能结果子。这就是许多基督徒的经历，他们为教会的事劳碌奔波，却看不见任何果效，结果他们就非常灰心。但彼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按照他所提供的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蓝图来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一定能为主多结果子。第二个好处就是第四节说的永不失脚，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经常看见基督徒跌倒，有些甚至一蹶不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留心圣经的话，没有按照彼得的蓝图来建立自己的属灵生命。彼得说，如果你照着他的蓝图按部就班的建立自己的属灵生命，你的属灵生命就会稳定，永不失脚。这里提到了神的恩召和拣选，很多人对神的呼召和拣选都一知半解，他们以为神的呼召和拣选是神单方面的决定，人是完全被动的，没有选择的。神的拣选就等于极权主义，神喜欢谁就拣选谁，一旦被神选上了，便可以悠哉悠哉，高枕无忧。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很平衡的。圣经强调神的拣选，也重视人的回应，两者不可或缺。彼得也是这样强调的，他说，既然神拣选了你，你也当殷勤，是说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的责任就是与神配合。神是用什么条件来拣选人呢？打一个比方，春节到了，你想买一些水果给亲戚拜年，你是如何挑选水果的呢？你当然会精挑细选，看见哪个新鲜便挑哪一个，不好的一律不要。既然你懂得精挑细选，难道神比你还愚蠢吗？神当然会挑选合乎他心意、生命素质与众不同的人。拣选顾名思义是一个筛选过程，必须符合神的条件才会被选上。圣经说，神按照他的预知拣选了我们，即使我们还没有出生，神已经预先知道我们的一生，他就按照这个预知做出选择。这就如现在的香港教育制度，大学会以中学生的高三成绩来做出评估，成绩好的学生即使还没有参加高考，已经被某些大学预先录取了。不过人的预知是有限的，唯有神的预知才是无限的，而神是按照他预先所知道的来拣选我们。蒙神拣选后，我们必须和他配合，让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唯有这样，这个拣选才会坚定不移。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确据。有些基督徒不明白这一点，所以经常怀疑自己是否已经得救，他们以为只有死后才知道自己是否能上天堂。其实不是的，基督徒是有确据的，不过这确据是有附加条件的。就如彼得所说，要是你按照他的指示去做，就能使神的恩召坚定不移，你就必定永不失脚。第三个好处就是第十一节所说的，可以丰丰富富地进入神的国。第十节谈到永不失脚，永不失脚的人当然可以进入神的国，但第十一节说的不仅是进入神的国，而且是丰丰富富地进入。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进入神的国， 在还没有进入这个题目前，我想回到第九节做个简单的补充。彼得说，但凡不追求建立自己属灵生命的基督徒，就会成了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彼得的话令人百思不解，既然能够看见近处的事物，这就说明他不是眼瞎，为什么彼得却形容他为瞎眼呢？圣经所说的瞎眼不是完全看不见，而是看不清楚。彼得说的眼瞎不是指瞎子，而是近视，只能看见近处的事物。我们看一个例子，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是这么说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主耶稣说，眼睛若嘹亮，看得清楚，全身就都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因为看不清楚。看不清楚有什么后果呢？后果就是你会经常犯错。可见眼睛昏花跟瞎眼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后果都是一样的严重。比如你知道神的国很快就会降临，但却看不见神国的美好，所以你不会竭力追求。相反，你会被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吸引，因为世上的一切都很真实，而神的国则是模糊不清。你的眼睛是清晰还是昏花呢？你能清晰地看见神的国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你看什么为宝贝，就会把心思完全投入到那里。你的心是否惦记着天国呢？或者天国在你心里根本没有地位，因为你不觉得它有多宝贵。如果是你的财宝就不一样了，你肯定会天天惦着它。到底你的财宝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要是在天上，你的心就自然也会在天上了。希望你能够清楚看见神的国，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说，这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为什么有些人看不见神的国呢？因为世界之神把他们的心眼给弄瞎了。世界之神就是魔鬼，他用各式各样的物质享受来遮蔽你的心眼。世界有这么多新玩意令你目不暇接，试问哪里还有心思想天国的事呢？要是看不见天国的宝贝，你当然不会竭力追求。看不见天国的宝贵，就证明你是眼瞎的，全身都陷在黑暗里，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接下来我会跟大家探讨天国或者神的国这个话题。在你的心目中，天国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上面有蓝天白云，阳光普照，下面是个海滩，到处都是椰子树？其实这些图画都是人想象出来的，圣经说的天国跟人的想象是完全相反。天国是充满光明，没有黑暗，没有隐藏的事，一切都是一目了然，这就是光明的特征。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 永远的国。这里说到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圣经形容天国为一个永远的国，而不是天堂。天堂让我们毫无头绪，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地方，但天国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使我们联想到了历代的帝国，比如昔日的罗马帝国，它是能力、权柄、荣耀、富强的象征。罗马帝国享有了很长时间的和平，这在古代是很罕见的。旧约的但以理书有提到神的国，但以理是超级大国巴比伦的总理，他非常了解帝国意味着什么。我们看但以理是如何描绘神的国。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是这么说的：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请留意，当但以理谈到神的国，他强调的是他的权柄、能力、荣耀、威严。而每当我们谈到神的国，就联想到阳光、海滩、食物，都是关乎自己的享受。我们的重点完全错了。如果神的国对你来说就像个旅游景点，那么你干脆去太平洋群岛旅游，尽情享受日光浴、沙滩、热带水果。我们对神的国的理解完全错了。神的国的重点是神的荣耀和能力，不是娱乐场所。我们可以看诗篇145篇第10到13节。诗篇145篇第10到13节说：耶和华啊，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当大卫谈到神的国时，他强调的是神的荣耀、神的大能、神的作为、神的权柄。一谈到国家，最重要的是他的荣耀和能力，而不是他的旅游景点。一个国家当然有他独特的旅游景点，但这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能力、权柄、荣耀。这几节经文说，神的子民要称颂神，传说他国的荣耀，谈论他的大能。这就是神的子民需要做的。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国是什么，也就无法向人诉说了。如果我们心目中的神的国就是阳光和海滩，那么为什么不干脆去海南岛定居呢？这样你就不是生活在神的国了吗？要是你真的到海南岛定居，恐怕不到一个月你就想回家了。再美丽的旅游点也不适合人长期居住，长期住在那里，你不但不会开心，反而会非常痛苦。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舒适的生活，人要活得有意义，就必须有崇高的目标和理想。很多人非常向往能够拥有一间漂亮的房子，不愁吃不愁穿，悠哉悠哉地过上好日子。可是这种生活跟被关在笼子里的宠物没有两样，这些宠物吃得饱、住得舒适，又不用劳动，真是不愁吃不愁穿。你认为它快乐吗？人不是动物，人需要的不只是不愁吃不愁穿的生活， 人是需要追求崇高远大的理想。圣经谈到荣耀，其实就是崇高的目标和理想。没有荣耀，人活着只是行尸走肉。崇高的目标和理想能够使生命变得有意义。人活在世上，目的就是追求荣耀。学生废寝忘食，十年寒窗，就是为了考取好成绩，为了追求荣耀。工作也是为了荣耀，人人拼搏，都是希望能够升职。从小职员普升为管工，最后成了经理。其实要管的人越多就越辛苦，但人们就是不怕辛苦，只要苦得有价值就行了。挣钱也是为了荣耀，一个人吃多少穿多少毕竟是有限的，但你还是不停地想要挣更多的钱，目的是要证明自己比别人有本事，这也是一种荣耀。追求荣耀不是一件坏事，不过你必须懂得区分荣耀和虚荣。追求有真实内涵、有真正价值的事，就是追求真正的荣耀。相反，追求表面的荣耀是虚无的，没有内涵的，这是一种虚荣，是有名无实的。比如买名牌的手提包，有什么荣耀可言呢？再名贵的皮包也会破旧。追求名牌就是追求表面短暂的荣耀，就是追求虚荣。我们当追求真正有永恒价值的荣耀。很多中国人都向往移民美国，憧憬着有一天能够成为美国公民，实现他们心中的美国梦。为什么我们这么向往移民美国呢？因为美国是个强大富有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一旦富强起来，人们都乐意归附那个国家。罗马帝国也是显赫一时，很多人都想成为罗马公民，甚至用巨款来购买罗马国籍。可见当一个国家富强起来，很多人都愿意投靠它，归向它。国家强大就会有很深远的影响力。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文化、法律、经济、政治体系，甚至文字，今天依然在影响着我们。比如今天的香港立法会就是模仿罗马帝国的议会制度。即便是这样，强国跟神的国是不可相提并论。强国有的只是虚浮的荣耀，都是过眼云烟。世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追求短暂的荣耀，另一种人追求永恒的荣耀，就是神国的荣耀。神国的荣耀不是转瞬即逝，而是永恒不变的。神国的荣耀远远超越罗马、巴比伦等古代帝国。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第九到十一节。腓立比书二章第九到十一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彼得后书一章十一节说到基督永远的国，其实就是神的国，因为是属于神的，是神赐权柄、能力、荣耀给基督管理这一切。当神的国降临时，全地都要伏在基督的王权下，不仅是世上的王国，甚至灵界的天使、魔鬼、邪灵都要伏在耶稣的权柄下。这就是神国的荣耀， 神的国除了荣耀以外，另一个特点就是能力，有能力才会有荣耀。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神国的能力，但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现在已经品尝到一点点神国的全能，每个基督徒现在就可以品尝到这份能力。当你出信主时，你经历了罪得赦免，经历了重生，生命被神改变，这就是神的能力。要是你的生命依然固我，毫无改变，你当然不明白什么是神的能力，因为你还没有经历过。我们看保罗在罗马书14章17节是怎么说的。罗马书14章17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吃喝，而是能力。神的能力能够使软弱的变成刚强，自私的变为舍己，这就是神国的能力了。唯有靠神的能力，我们才能活出公义、和平、喜乐的生命。保罗说，神的国是在乎公义，换句话说，当神的能力充满你，你就能够胜过罪，行在公义中。神的国非常奇妙，它充满公义，没有罪恶，因为神有能力维护公义。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不管国家法律有多完善，警察阵容有多强大，都无法维持公义，社会还是会罪恶滋生。但神的国却截然不同，因为有神在掌权，所以天国的子民是有福的，他们可以享受长久的平安。希望透过圣经的教导能帮助大家明白神的国是怎样的。你渴望神的国的来临吗？你是否是天国的一份子呢？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能够进入一个充满能力、公义、和平、荣耀的国，是何等大的福气。神的国很快就要降临，当主耶稣再来时，他会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如果你想成为神国的子民，你现在就得积极追求神的国，殷勤按照彼得给我们的蓝图建立自己的属灵生命，这样你就可以丰丰富富地进入神的国。好了，我们今天的彼得后书就谈到这里为止，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